西伯大头鬼房叔安见着铁掌方飞方大侠，这老头啊向房叔安介绍了经过，为什么要去开封府呢？就在这俩孩子身上。那个小黑小子叫方奎，是老大，小红小子叫方茂，是老二。这方奎有个绰号叫诙谐童子，爱开玩笑，天真活泼。这个小红小子小方茂呢也爱开玩笑，不过比他哥差那么一点，人送绰号叫多臂童子。父母都不在了，跟爷爷长大成人，因此铁掌方飞拿这俩孩子当心肝宝贝，要月亮不敢给星星，凡是能办到的就办。家住雷州半岛望海山庄的人，家里趁着不少的船，生活不成问题。老头想当初是保镖的出身，也置了不少的财产，生活不成问题，所以就专心致志培养俩孙子。这俩孙子是他的心肝宝贝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，想干什么干什么。那么老头是练武的出身，把能耐传授给俩孙孙。这俩孩子不太满意，有时候就说爷爷你的能耐是不错，但是据我们所知拿到江湖上去拿不出手去，您差得多，我们打算呢拜名师。老头一听高兴了，你们说吧，你们想拜谁为师？那我们哥俩最羡慕的当今最走红的白眉大侠徐良。方飞一听可犯难喽，因为呢跟上三门的人很少打交道，更不认识开封府的人。徐良的确有名，是当今的后起之秀，但是不认的人这话怎么说呀？送去俩小孩人家能要吗？所以老头啊当时没答应。架不住这俩孩子老要求我们要拜徐良为师，爷爷你给想个主意，我们等不及了。最后老头实在没办法了，好吧，咱试试看啊，不一定成，要能成爷爷不惜万贯家财怎么的都行。老头呢也想结识结识上三门的英雄好汉，也想到开封府去开开眼，因此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，领着两个小孙孙不远万里到了开封府。他们先找个地方住下了，围着开封府转了三天没敢登门，最后呢实在没办法了，第四天又到开封府门前转悠，门上的人发现可疑，心说这老头领俩小孩没事在府门外就转悠，他们想干什么，就过来盘问。老先生您围这转悠有事啊？是打官司啊？是告状啊？方飞一看躲不过去了，就说了，说我们呢是雷州人，到开封府来不为别的，要求见白眉大侠徐良，不知道徐三将军在不在，望求通报啊。您说呀，实不相瞒，白将军徐将军都不在开封府，奉相爷的唐玉呀奔了湖北了。哦，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定啊，他们去捕盗抓贼去了，听说还有其他的事情，这我可说不准。正在说的时候，正好南侠展雄飞从里边出来了，门上人一看，哎，这回好了，展老爷来了，有什么事你们跟展老爷说吧。南侠过来一问，谁呀？铁掌方飞 方子家，南侠听说过，哎呀，非常高兴，盛情款待，把爷儿仨接到差官棚校尉所。进了屋呢，南侠就问老人家：“您这么远来了，有事儿吗？”老头一看南侠这人真好，那么大的名望，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呢、老头就放胆子把话都说了，一指这俩孩子，非要拜徐良为师，我当爷爷的没办法，看在他死去爹娘的份上，因此厚着脸皮也来到开封府，望求展老爷您给介绍介绍。南侠一乐，看看这俩孩子挺喜欢，哎呀，大侠呀，您来的不是实话，徐良、白云瑞连我蒋四哥都不在家，他们赶奔连云山通天观，要参加龙虎风云会，因此都走了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什么时候能回来归期不定啊，起码说这会不参加完了不能回来。铁掌大侠一琢磨，人不在，你说留在京城干什么？怎么办呢？这是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回呀。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，带着俩孩子离开开封府。等回到店房一看，这俩孩子小腮帮都鼓鼓着，在那生闷气。老头乐了：“你们干什么呢？
真倒霉，这么老远来了，没见见徐良。
我孩子，这不能一厢情愿的，即使见着面，人家收不收你们还在两可之间，回家吧。
不要，不走上哪儿去？去找徐良去。你不是说了吗？徐良下了什么通天观、连云山，咱就下那找去。
哎呀，我拿你们真没有办法。好吧，走，领你们找去。咱这么说吧，爷儿几个又到了连云山，到这傻眼了，这连云山太大了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哪儿找去？找了好几天阴空心渺，后来听一个打柴的说，这打柴的说他们好像住在前边一个什么店房，现在没人了。我们可听说，听说这个白眉大侠奉命又赶奔小蓬莱去了，跟他去的还有个老道，干什么事不清楚。多谢多谢。跟俩孩子一商量，这俩孩子命生，这回啊不找这徐良，咱就不回家，咱有胳膊有腿的，他能上东海小蓬莱，我们也上东海小蓬莱。老头说行，我算倒了八辈五枚了，陪着你们走。就这样爷儿仨又到了东海小蓬莱，到这照样发傻。那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？哎呀，找了好几天阴空心渺，没有办法，他们找个地儿住下了。爷儿仨呀想溜达两天，实在没信儿就回家听信儿去，等以后再出来接茬找。今天这俩孩子在店房里待不住了，出来溜达，跑到饭馆吃饭，巧遇房处安。老头不放心怕孩子惹祸，追出来了，在树林这才相遇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铁掌方飞方大侠把经过这么一说，方处安乐了：“哎呀，老爷子，这叫刚梁磨绣针，此话怎讲？”公道自然成啊，公道自然成，遇上我了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是啊，方老爷，听说您手眼通天呐，您是白眉大侠的干儿子，您说话肯定好使唤。方爷，我求您了，这俩孩子迷恋徐良到了痴迷的程度，无论如何您得帮帮忙，您要不管实在是遗憾的事儿。孩子，还不过来给师兄磕头吗？ 这俩孩子还真乖，趴在地上就磕头。哎，参见西兄，参见西兄。
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们俩拿我当球踢，哎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
您别讲大人不见小人怪，我们不记得你戏谁，要记得下戏我们也不敢呢。您怎么还计较这些？
嗯，说的也是，说的也是啊。哎，真要拜徐良为师，
那戏呀、啊，徐良是当今走红的人物，徐良的能耐大的没边呀，我们可羡慕了。西兄啊，你就帮帮忙。
好嘞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。
铁掌大侠非常高兴，把方叔安接到店房，拿方叔安当了天神了，爷仨在这服侍着，想吃什么给吃什么，想要什么给买什么。方叔安还很少这么享福。哎呀，老方美的鸭子腿一拧，往那一坐，茶水喝着，酒肉吃着，这么多年了也没享过这福。铁掌方飞着急呀、啊，又不敢多问。这天仗着胆子问方叔安：“方爷，好几天过去了，您的答应帮忙怎么帮忙啊？什么时候给这俩孩子介绍拜师啊？”
哎，我老爷子，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他师父现在影儿都没了。
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我都不乐意说，这你逼得我没办法，我实话跟你说吧。我干老徐良上连云山通天观去摸底去了，想探听探听这龙虎方云会究竟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结果到那之后遇上许许多多的麻烦啊，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。我干老为了进一步摸清实底，跟着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鸯来到东海小蓬莱，想要面见武圣于和和金灯剑客夏随良，哪知道一去不回头啊，到了现在生死不明。要不就我跑这儿来干嘛呢？我就是找我干老来的，现在遇上这么多的麻烦，你叫我怎么叫他们拜师？师傅都没了，拜谁去？
哦，还有这么多的事情。
是啊，要不怎么我不着急呢？
那方爷这坐等也不是办法呀，你想怎么办？
哎，我话说了半截啊，我跟我老叔白玉瑞玉面小达摩没了找我干老，也来到东海小蓬莱，现在我们爷俩分成两股道，他也找我干老，我也找我干老，找来找去找着你们了。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我说咱这么办吧，你们爷仨呢也别闲着，帮着我，咱们同心协力找我干老，盼着我干老平安无事。等风浪过去之后，我肯定介绍俩孩子拜他为师，您看怎么样？方爷，你早说呀！
我是浑身是劲儿，没地方使去。如有用我之处，舍死忘生，我没得可说。
你高意思，高意思。这回我都说清了，您打算怎么办？
那就找徐良呗。但是我不知道从何入手。
知道东海小蓬莱地下宫不？
听说，没去过。
我说你那么大的本事，咱这么办吧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要把我干老徐良真正的实底你摸出来，
是死是活，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，
你要能打听出来，你就立下手工一剑。
那好吧，我尽力而为。
方叔安说：“说话呀，光说不行，咱得有实际行动。这样吧，
咱四个人两路分兵，你也去找，我们也去找，你看好不？将来在碧霞宫不见不散，一言为定。铁掌方飞呀、啊，真是热心肠，研究决定，第二天就起了身，把俩孩子托付给方川了。因为带俩孩子那个累赘啊，这俩孩子也乐意跟方川在一起，瞅他没鼻子可笑，尤其呢跟他在一起好像就拜徐良为师了。老头走了之后，方川说了，你俩听着，你们俩现在就是我的小师弟啊，我说什么你们得听什么，当孩子的首先要听话，要把我惹翻了，你们休想拜徐良为师，您放心吧，我们听你的就谢了。好了，给我拎着包，咱也走，向哪去？回去找我老叔白云瑞去。是不是那个玉面小大魔追风侠？那还用说，因为我们真羡慕你净跟高人在一块儿，那比他们高的有的是。我告诉你吧，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门长，五大派的当家人，跟我都是过命的朋友，你们跟着我，你们算沾了光了。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，挨金似金，挨玉似玉，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，挨着茅房准长狗尿台，明白吗？哎呀，你说话一套一套的，真有意思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跟着你，听你的话。房叔安领着二小回到店房，找着姓李的伙计。伙计一看，哟，这不方爷吗？这些日子你哪儿去了？俺办点闲事儿，我老叔在吗？走了，走了，上哪儿去？哎呀，听说他赶奔什么什么宫，碧霞宫。对了，走了两三天了。
哎呀我的妈呀！他上碧霞宫了，哎呀，要了我的命了。
房叔安打听碧霞宫的方向，带着二小东一头西一头寻找白云瑞。有道是不巧不成书，他们终于来到武关，过了落红谷，来到月牙河，过了独木桥，真就找着了白云瑞。这呢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那么房叔安上哪儿去了？怎么带来俩小孩？咱把这事儿介绍完了，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房叔安倒是一看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还打着，这白云瑞在这站着，身后还有俩老道。跟白云瑞一了解情况，云瑞一五一十都做了介绍。哦，房叔安这才听明白，心说我老叔啊，这是命里犯桃花呀，老有姑娘追他，你说这玩意邪门不？我这一个都没有。哎，不怪旁人呐，怪咱长得太糟糕了，年纪也不饶人呐。方叔安心里他好笑，跟白云瑞说，老叔啊别打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我有话说，我肯定能把此事摆平。云瑞深知方叔安这小子鬼道特多呀，大喊一声别打了，山药蛋上怀义陆天林，俩老头不伸手了。等山药蛋回来一见着白云瑞，他就问，哎，我主子怎么不打了？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认识这个人吗？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呐、啊，这是我一个侄儿，白眉徐良，我徐三哥的干儿子。对了，我就是天下第一的老剑客。山药蛋一看噗就乐了，心说我难看他比我还难看十倍啊。哎呀，骂了半天你就是赫赫有名的大饭桶。我说老爷子你说话够损的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有名的大饭桶？行啊，爱叫我什么叫我什么。那老爷子，我想问一问，您的本名叫什么？尚怀义，绰号山药蛋。您口口声声管我老叔叫主子，这怎么回事？ 哎，我们都讲明了，我是他的老家人，他是我的主子，我就是他的奴仆，他走哪儿我跟哪儿。
行，哎，那我这么一分辈儿，那是我老叔，我是他侄儿，我是少爷一份，你是仆人，那你也是我的仆人。既然你听我老叔的，你也得听我的，对不？
哎，啊，是啊，我怎么能听你的呢？
行行行，老爷子，您甭管，您甭管，在旁边消消气儿。哎，把这事儿交给我了。方叔安是经验丰富啊，嬉皮笑脸来到陆小英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，嘿嘿一笑，老婶请上，受小侄一拜。
哟，
哪有这称呼？陆小英臊得满面通红，把脸背过去了，就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“
我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侄儿，山西雁徐良的干儿子，我叫方树安，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。”“
方树安？哟，听说过。哦，你就是方老爷。”“
哎呀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老婶儿，你这么叫可折杀我的阳寿。
要方树安，这老婶儿从何论起？”“
嘿嘿，我那老人家怎么还明知故问呢？你一心一意要许配给我老叔，那你不是我老婶儿，你是谁？”“
方树安，你……”“
哎，行了，老婶儿嘞，虽然我来的晚，我都打听清楚了。你呀，跟我老叔是一见倾心，要以终身相许，可亲可敬啊！您不是愁没有媒人吗？没人来了，就是我呀。”
陆小英一开始有点害臊，后来也豁出去了。“
方叔安，你真愿意欲成此事？”“
那还用说，宁拆10座庙。不破一座婚呢、啊、这是积德行善的事儿，我能不管吗？而且我老叔跟我不分彼此，我说什么他听什么。别看我是当晚辈的，嘿，我说话那是举足轻重。”“
方叔安，方爷，你真能欲成此事，我不忘你的大恩。”“
好嘞，我老婶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”“
你说。”“
你跟我老叔真心实意？”“
那是自然，婚姻大事岂能开玩笑。”“
好好啊，不管何时何地，海枯石烂也不变心吗？”“
绝对不变。”“
我老叔可有媳妇儿，你不后悔？”“
不后悔。”“
好了，你就把此事包在小侄的身上。”